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每一周新闻八卦的一个回顾哦。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发生的重大新闻八卦事件。新闻的部分呢，应该主要针对在小牛终于被正式的命名为 Visa Cash App Racing Boss。那名字真的不好念，我也不太确定那个 Sauber 车队的什么 Kick Sauber 那些 Formula One Team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难念，到时候来看他们挂在官方这边的证明到底是什么，会比较有趣哦。光是要把这全部的车名粘在他们的车子上面，我觉得都是蛮累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像去年 AlphaTauri 要塞在尾翼就已经有点挤了，我不知道今年他们后面或者这个前面要怎么用，能凸显出小牛车队的全名哦。不过这也是让我有点期待新车发表会这台车子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涂装哦。我觉得外观怎么讲呢？车子的硬体设计我觉得就算了，但是这一次的蛮期待，应该是我里面比较期待的一支车队之一哦。我想看看 Visa 跟小牛这边到底能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Sauber 车队嘛，因为主要冠名为 Kick 之后呢，因为 Kick 的主要颜色是算是荧光绿，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赛车会不会变成绿色。如果能够变成亮绿色，我觉得其实也会蛮酷的。这都是来看这个新车发表会，应该下礼拜嘛， Kick 应该是 Sauber 应该是下礼拜，所以就会知道大概会长什么样的样子哦。所以这是蛮有趣的。那我们既然聊到新车发表会，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各车队的一个目前确认的新车发表会日期哦。十支车队都已经确认了，所以打头阵的呢是这个礼拜五 ，Haas 车队会在2月2号礼拜五来进行新车发表，这个是打头阵。也许他们不是在赛车场十支车队里面，也许不是积分跑第一名的，但是至少在正规的新车发表会上面，他们跑第一。因为讲正规是因为 McLaren 之前有点偷跑了，所以概念图已经丢出来了。那我这个，但是实际上的正式新车发表会是由 Haas 车队来打头阵哦。那再来呢，隔三天是2月5号是 Sauber 车队跟 William 车队哦，这两个车队会在下礼拜进行新车发表。那接下来就是2月7号的 Alpine， 2月8号的小牛哦，两支车队都会在下礼拜呢来跟大家见面哦。然后其实应该是说到下礼拜，对，然后再来是 Aston Martin 是2月12号，所以再隔一个礼拜，我们在放年假的时候，那应该是年初三嘛，年初三。然后2月13是红军，2月14是 Mercedes 跟 McLaren， 最后压轴的呢，在第一天回去上班的日子是红牛哦，正式的新车发表。所以十支车队呢，都已经正式的公告他们的新车发表会日期。那红军这边之前好像有传出，他们可能不会做一个实体的赛车发表会，可能会做一个线上的，类似视觉概念图的感觉哦，不太确定，不知道是车子没准备好，还是发生什么事哦，这到时候看看红军这边进一步的确认。之前好像有看到消息说，他们可能不会做一个，就是以往我们看到车手到现场嘛，然后把那个掀开那个车子，然后让大家看新车的一个样貌。那红军这边说可能会像之前在疫情期间做的那种线上一个发表，就丢一个概念图出来，可能会有一个主持人在萤幕前面，然后就对做一个线上发表会。我们到时候看红军是怎么做处理的。好，那回到其他新闻的部分，比较大的新闻是两位车手，一位是肖勒克，一位是 Lando Norris， 两位都跟车队做一个续约的动作。肖勒克这边呢，跟红军签了多年的合约。那当然，两边都没有公布实际的一个情形哦。我们从之前意大利小报所公告的算是传闻的一个消息是3+2哦，3+2就是三年，然后两年之后的两年是一个选择权哦。就是如果肖勒克在这三年待得不开心，他最后两年可以选择离开红军。那这一次的合约据同样一个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是有点不太一样，应该是变成了2+2，也就是原本是3+2，现在变2+2，就是Leclerc 会在2025、2026再待在红军，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合约。那如果他喜欢红军的话，就是 如果红军能够说服乐乐在2026年之后还能留下来的话，那他乐乐可以选择在2027-28继续待在红军哦。那薪水的部分呢，跟之前报道的就没有差太多了，薪水在2025-2026应该都是3000万一年哦，然后在这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500万的额外奖金，这应该是联动到他的表现啦、啊。当然，大部分联动都是要么车手积分啦，要达到多少分，或是要多少次的分站冠军，或是如果你拿到世界冠军哦，这些都是有可能联动在他的额外奖金里面的一个条款。那如果乐乐决定2027-2028留在红军的话呢，他这两年每一年的薪水是会涨到5000万哦，这是相当惊人的，最后两年多了一年又多2000万哦，这个看到时候乐乐怎么选择吧。当然还是希望红军跟乐乐呢能够携手的拿到他们要的一个成绩哦。那 Lando Norris 呢，据说也是跟 McLaren 这边签订了一个多数年的合约，一样跟红军跟肖勒克一样没有公告，当然不太会揭露啦他们合约的详细内容。我据同样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Lando Norris 应该是签约到2027年，那这就打破了之前可能会跳到红牛的一个传闻啦，这看起来是2027前都不可能去了。那也顺便粉碎了红军之前透露一些消息说他们也有打算网罗 Lando Norris， 这看起来到2027年前都不会发生。好，那这个呢当然对一个人比较一者一喜一者以忧，就是 Carlos Sainz。 一者一喜的部分呢是少了 Lando Norris 跟他抢红军的这个位置，但是还是忧虑的是呢，因为肖勒克也是签了一个长约哦，这跟之前所提到的 大致上一样，就是红军现在的一个中心是以乐乐为中心。那你高山要待在红军，你要嘛就是可能就会被当做一个 number two， 或是你想要长的合约，你就得甘愿的去当一个 number two。那你可能接下来的一些车子的整个车队的一个重心呢，不会放在你身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对于乐乐的队友来说，红军就不会那么重视。那如果 Carlos Sainz 想要的是一个比较跟乐乐一样长的合约的话，就是我也可能想要一个3年、4年的合约的话，那可能红军这边不会给那么好、那么长的一个合约哦。哦，所以在这边才会有这种传闻嘛，就是一直有传闻说他可能2026会跳去奥迪之类的。这个当然没有被他排除在外，这也是 Carlos Sainz 的一个选择。然后西班牙媒体呢最近更加码，从乐乐签约完之后就加码说，哎，拜托，我们家的 Carlos Sainz 还不是只有红军一个选择好吗？也不是只有奥迪车队一个选择。你红军不要我们 Carlos Sainz， 我们除了奥迪，我们还有其他车队会想要我们。他说，举例来说，就是龙哥现在所在的 Aston Martin 车队。他说，因为 Aston Martin 跟龙哥目前也没有达成共识啊，所以也许呢，龙哥如果哪一天心情不好，马上又离开 Aston Martin 的话， Carlos Sainz 也是有机会到 Aston Martin 去的。所以主要就是应该主要是要讲说，哎， Carlos Sainz 是不是只有你哦，红军你自己注意一下哈、哦，这个选择是很多的，并不一定只有在红军这边，所以你也不要说什么仗着说要用这个合约来强压 Carlos Sainz。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之后我们就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哦，因为不要到时候提完，然后说龙哥这位置，等下龙哥就出来说，哦，我又跟 Aston Martin 达成一个多数年的合约。总之，今年的车手市场就是会比去年的要来的有趣，因为真的有太多车手2025没有合约，所以今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车手会有一些动态的，一定要来签合约，不管是跟原本的车队或是挑其他车队，这都是今年为什么车手市场会比较热络的一个原因。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刚刚提到说车队都已经公告了他们的新车发表会嘛，那其实有一支车队呢现在头应该蛮大的哦。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在过去哦，我们比较不会去看到说哪一个车队有没有通过撞击测试。这个在上次我们讲红牛没有通过撞击测试有稍微提到过往呢，这个消息是比较不会在市面上或是在公开这边在传的哦。但是现在有一个传闻说，Alpine 车队呢在进行车辆侧面，就是两旁车辆两侧的撞击测试是没有通过的，也就是说在可能两侧的车体结构是有问题的，他们这个测试是没有过的。那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接近到，一来是新车发表会的日子，二来是正赛其实就大概一个月就要开始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什么结构性上的问题呢，现在要去修正，头会有点痛，时间真的会有点赶哦。所以这是 Alpine 据传闻呢，他们现在工程师头是蛮痛的，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侧面撞击测试。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在下一次，我不知道是排到什么时候，这个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报道，就是如果有下一次的测试要在最近的话呢，希望他们赶快通过。刚刚提到是因为已经离正赛蛮接近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测试的新闻跟一些可能车手实际上坐进赛车里面跑的一个状况。但我想在新车发表会之前呢，应该很难看到车手去开，就算他开了新的赛车出来，他也不会给你看到新的涂装啊，就会看之前那种迷彩装之类的。所以在这个最近一两个礼拜呢，应该陆陆续续车手都会收假，然后回归到赛道上面进行暖身跟测试哦。目前已经知道的是，红军的两位车手应该在这个礼拜都会回到赛道上面。Daniel Ricciardo 跟小雪呢，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回到赛道进行暖身跟一些测试哦。不过开的当然是去年的赛车，还不是开今年的，还没有开到今年的新车，所以这是车手动态的一个部分。另外是红军宣布呢，两位年轻车手加盟他们的算是后备军啦，一位是肖勒克的弟弟 Arthur Leclerc 加入了红军，成为他们新的 development driver。 那在 Oliver Bierman 这边呢，是成为了红军新的后备车手，就是两位蛮多人我也认为是有可能成为明日之星的准 F1 车手，如果他们照正常发展下去的话，应该是蛮有机会的啦，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不过这两位里面呢，我会比较看好 Oliver Bierman， 他整体的表现我觉得比阿瑟尔克要来得好一点，好、哦、来得好一点。再来是 Gunther Steiner， 这比较偏八卦的部分啊，他又每次反正只要问到这个事情，基本上他对于前车队跟他的老板，大概现在讲不出太多的好话。那他在最近一次的访问又再次提到说他每一年对 F1 的一个热情，就对 Haas 车队的热情哦，都是一年一年递减，因为每一年老板画的饼都很大，但是实际上拿出来的东西呢都没有什么料哦，就是会让他蛮失望的，所以说赛季初的希望都会变成赛季末的一个失望哦，所以他说这个年复一年呢其实也是会减少他的热情的，所以他说他其实觉得离开可能也有点放松，因为他觉得这几年被磨的有一定程度热情被磨损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同时也透露呢，他正在准备他人生的第二本书哦。他的第一本书呢叫做 Surviving to Drive， 就是在 Drive to Survive 走红之后所出的书。那他说他现在在准备第二本书，书名这些都还没有确定，不过一般预期呢应该内容会蛮辛辣的，应该会跟 Haas 内部的蛮多新闻或是之前我们不知道的八卦有关哦。这个到时候再来看看，如果书真的出了，看看会有什么样有趣或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一个内容哦。好，那以上呢是这集新闻八卦的一个回顾。那最后呢，利用这个机会，谢谢过去有赞助跟支持或是有来信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呢，谢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啊。今年一样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哦。那也希望能够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呢，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内容哦。如果还是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建议，或是你有什么想要听的主题，有办法的话呢，就是要么留言或是可以寄信过来哦。我如果有时间会排顺序，然后替大家尽量做到大家希望听到的一个内容。那如果对于这个频道的一些建议或是提醒呢，也可以也方便能够讲就讲，就是因为这边其实是做兴趣的啦，也不用说有太大压力，然后在这边也没什么限制，主要就是在社团这边呢，我也没有太公告太多的限制跟条件，之前有提过嘛，就是只要大家能够开开心的聊天哦，大家分享自己的意见是无所谓，只要不要做到人身攻击或是对一些车手的特定攻击哦，我们可以开开玩笑，我们可以发发迷因，我们可以一起笑笑一些 F1 的事件，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来看 F1 这个运动就好。好，那我们这边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希望是一个比较和平相处不要互相争吵的一个地方。好，那就是以上就是这集用听的 F1，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